Welcome to Spurs, welcome to our club.
进攻也不行，防守也不行，
毫无建树，
迷之自信。
这次聊点啥？
该起
就是。Super strike, Spurs back in the game. 进攻的号角要吹响了。
Is it hat-trick time? 陪伴和忠诚。Come on, you Spurs.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我是蛋蛋。
哎，大家好，我是哲代。
大家好，我是老金。
欢迎哲代和老金。这次聊点啥节目，我们上一期的时候还做了预告，说未来两周聊一聊场外，聊一些财务和这个青训的内容，然后还有一期我场聊点啥。但是结果呢，有一些这个卡斯安排的问题啊，所以上周我们没有办法露出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财报分析，但是大家不用着急，我们可能会在后面的时间啊，这个是一定会不当的。但是
我觉得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习惯是吧？我不习惯呢，因为我做了预告，我想做，你知道吧？
嗯，
言出必行，
损害的是你个人的 credit。
对，没事没事，这个我觉得都安排得过来，只是说确实有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说了很多次了，就是主播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啊，生活琐碎的事情，还有一些临时的这个突发情况，可能会让一些这个节目就突然间没有办法产出。但是说好的我场聊点啥，哎，绝对不能割这个重头戏啊。老金呢，在我们本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提纲三页子提纲发给我们了啊，这是
PDF。
对啊，这次聊点啥多少年以来
不是 Word
最豪华的提纲，对吧？
对，最豪华最完整思路最清晰的提纲。
那是因为前面有一个转会期，就是买李查理森那个转会期，我做好了 PPT， 你们最后没让我讲。
那不能怪我，那个时候是姐带不让你讲啊。
对，姐带还沉浸着李查理森的这个对李查理森的幻想中。
我跟你说，哥哥回来了啊，哥哥回来了，马上打你脸，我跟你说。
这个 PDF 里面还包含着两张我手工制作的图表。
对，
这个非常豪华，
非常详细。我觉得本期节目发出了以后，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微博上面贴一下老金
不是你这
图表，知道吗？
你
PDF 直接复制贴。
你可以把两张那个我做的图表发到那个微博或者是评论区的置顶里面，我觉得倒可以，就是大家在听的时候有个参考吧。
对，
不要觉得我们是随口胡咧咧的。
有道理，我觉得可以三张 PDF 都截图，然后给大家一起学习分享。那么老金，最近这两周比赛，我发现你非常的不愉快啊，好像不是因为热刺输球不愉快，而是因为他场输球而不愉快。
是的，其实为什么就是很多前两周，就是阿森纳输的两场关键的球，就一场是主场0-2输给阿斯维拉。然后在欧冠被皇马淘汰，然后看到很多被拜仁淘汰，那是皇马是曼城。我当时看到很多人，就是看到凯恩和戴尔击败阿森纳晋级之后，感觉与有荣焉啊，就是很多热刺球迷感觉是跟热刺淘汰了这个阿森纳一样啊，这个感觉就是，尤其是还玩那个梗说凯恩。说那个戴尔进过欧冠半决赛以后的这个次数跟阿森纳队史建队的次数是一样多的啊，但其实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我的心在滴血，这为什么呢？一个是阿森纳主场输给阿斯顿维拉，虽然很多热刺球迷眼中看到的是阿森纳因为输了这场比赛联赛冲冠这个希望大减，也很开心，但是在我眼中看到第一场比赛输给阿斯顿维拉是直接我资助了我们竞争对手一个关键的三分，在争四上面，关键的三分。第二场被拜仁淘汰，那是几乎是让这个英超获得今年这个明年下赛季的欧冠的这个第五张外卡的机会为归零啊！这之前我还在节目中说啊，英超五支球队高歌猛进，结果发现过了这一轮之后，曼城、阿森纳、西汉姆联和利物浦和我继续最后望的利物浦。四支球队全军覆没，只剩下阿斯顿维拉在欧会杯还能这个进入下一轮，但是因为德甲还幸存着拜仁、勒库森和多特蒙德三支球队，而且他们的晋级分是很高的，所以现在这个下赛季英超的这个欧冠名额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为只有四张了。而热刺队现在因为这个对于纽卡斯尔联队这样的失利以及后面的赛程的不利，因为我们后面连续还要打争冠三强，还要打一个 虽然是这个状态不好，但是每次打热刺队都特别来劲的切尔西，啊，阿斯梅拉的赛程其实是比我们好，而且他们现在还在积分上面还握有领先，尤其是他们拿下了阿森纳队最后 这场关键的三分，所以热刺队下赛季进军欧冠的希望在你们眼中是不乐观，在我心里眼中基本上是没有了。那么没有进欧冠意味着你们在这周嘲笑阿森纳的时候获得爽一周的同时，下赛季要承担着一个赛季少6000万到1亿欧元收入的这样的痛苦。你们在嘲笑阿森纳队的时候，这个夏天你们也会再去责怪列维不买人，而这些原因都是因为这个阿森纳输球导致这热刺队很可能是拿不到下赛季的这个欧冠名额。所以说你说哎，因为阿森纳输球我为什么难过，我何止是难过啊，我的心在滴血啊啊，那是6000万到1亿的欧元啊啊，我宁可阿森纳拿双冠，也希望这个下赛季我们能拿到这6000万到1亿欧元的欧冠的收入啊。
哎，这期这个主题真的好像有点政治不正确啊！作为热刺球迷，你这个风向带的实在是有点……
所以
干嘛美伦敦共荣啊？是不是？
对，所以讲到这里，我还要说一个，就是我们看很多美剧、美国电影都会有一个 viewer description is advised，就今天我们是有一个 audience description is advised， 就是如果你听到阿森纳这三个字，就会引起生理不适。我们这边建议这个听众，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关掉了。啊、
哎。就是说到这个联赛第四第五的问题啊，好像很多球迷觉得第五也行第四也行，特别是像波斯特克格鲁自己说第四并不是什么荣誉什么了不起的奖项，好像除了像老君这样心在滴血的，也有绝代这样子可能就躺平接受了第四第五无所谓，是这么一个情况吗？还是觉得作为绝代来说，因为他一直讨厌阿森纳，他连他这个接受 Alistair Gold 采访的时候都说为什么支持热刺，我记得觉得说因为我不喜欢阿森纳那现在阿森纳输球你爽还是不爽呢？
阿森纳输球我永远都爽啊因为以前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就是包括这些年其实很多球迷朋友经常会聊到一个非常让人或者说让很多球迷会纠结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是如果阿森纳降级和热刺不拿奖杯啊，你哪个你选哪个？那我当然选阿森纳。
这个问题有什么可选？
或者是
要选热刺降级，或者是阿森纳一起降级？
或者是热哎，我如果说反过来，热刺降级和阿森纳不拿奖杯，那我也选热刺降级啊，我无所谓的。这个其实因为这个也是和每个人的渊源有关系，因为我当年不喜欢阿森纳，就是因为我觉得当时的一些屈辱啊，不止这个，这些屈辱是从俱乐部、民宿到俱乐部到球迷全方位的那种侮辱。我觉得从一个球迷，从热刺球迷的一个角度，或者站在我这个角度，我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就像，为什么这么说呢？包括比如说，当年威尔希尔，对吧？在他们的一些庆功庆典上面，即便在他们庆功庆典官方的场合里面，他们会唱一些非常不合时宜的 chant， 还是会在主持人带头的情况下去唱一些 chant。 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一个青训俱乐部青训成长起来的俱乐部头牌人物这样做出来的事情，包括他们那个俱乐部官推也好，或者说很多场合的俱乐部头牌人物去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造就了什么？造就了双方的一种死敌文化，或者说也是双方的一种死敌文化慢慢影响出来，然后推波助澜起来的一种文化。所以在我看来，热刺和阿森纳的关系不是一种很纯粹的德比关系，它是一种真正的死敌关系，我宁可不活我也要你死那种关系。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跟老金在这个点上面说看法的一种不同啊。可能老金之前没有那种，就是他有我这种感受，所以我有很多球迷在问我的时候，他们会问我，就是说热刺不进欧冠和阿森纳不拿冠军你选哪一个，我当然选热刺不进欧冠了。我热刺不进欧冠又怎么样了？我要的是对方，我要对方死啊！这个是我在看球的时候，我从成为热刺球迷那么多年来最关键的一点因素。因为我看到很多球迷也会在这个，比如说节操下微博里面在说，你到底是热刺球迷还是阿森纳黑粉？对不起，热刺球迷在我看来就是阿森纳黑粉啊！这个在我里面，在我字典里面是划等号的。有些人可能不太认可这个观点啊，但对不起，这个就是我的观点。热刺始终就是阿森纳黑粉，在我观点里面，阿森纳死等于热刺，阿森纳死甚至大过热刺能拿冠军的这个 这个重要性，这可能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一点，但是这在我的字典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接受任何反驳啊。
嗯，这就是球迷文化的一种表现，嗯、对吧？
我完全能理解你的心情，只是你说我没有，其实你这个心态我也接触过，我也经历过了，只能这么说。但是我想说的是，就两点啊，就大家都有在这个问题上面肯定是没有对与错，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
嗯、对
一个结论。我只是想说两点，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说的维尔希尔、沃尔科，包括我帮你起一个名字沃尔科特啊，他们之前做过，
沃尔科特也是
做很多过分的事情，但是你想这几年厄德高、萨卡这些人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其实我想说的是，就落后就要挨打，就那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温格当主教练的时候，这支球队多年在从成绩和场面，包括北伦敦的成绩、德比的成绩也好，联赛、欧洲赛场的这个战绩也好，都是碾压热刺队，所以他们才会在这个场上场下显得如此的嚣张。而这几年你是不是会觉得看到这些现象相对偏小，而且这几年前几年不是这两年，就前几年波切蒂诺后期、穆里尼奥前期、孔蒂前期时代，其实更多的情况下是热刺队的球迷都在嘲笑阿森纳啊，多少年进不了欧冠或者是怎么样，多少场面多少难堪。其实我想说的是，有些事情是跟两个球队这个成绩、实时的成绩是有关的，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些侮辱或者是羞辱对方的球迷和对方的球队这些事情，我相信热刺的球员和热刺的球迷也做过，只是因为你没看到，或者是你不想、不愿不去看到这些事情。就这个事情其实永远是针锋相对的嘛，因为它的地域关系，就像我们都在上海海港队和上海申花队的球迷，就你作为一个申花队的球迷，你永远是想到的是修灯泡，想到的是德比战不卖票这些事情。但是你要想在海港球迷眼中，是不是觉得啊，我们在成绩好的时候，我们前几年成绩差的时候我是硬不起来，但是成绩好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嘲笑你上海申花队成绩不行。所以这个事情吧，风水轮流转，我是这么看的啊。然后当你有尤其是我觉得我们这种隔岸观火的球迷来讲，我觉得绝代有这个情绪我特别能理解，因为绝代这个投入的感情比较深。但是如果我觉得大部分球迷，如果你只是把足球当作一种娱乐而不是信仰，我觉得你这种你不要千万不要跟风，就绝代他是多年看球他形成这种精神上的信仰，可以说就我就是要弄阿森纳，我就是讨厌阿森纳啊，这是信仰。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新球迷，或者是你是把足球当做一个 entertainment 这种方式
娱乐项目，
对，我觉得你千万不要跟风，就包括不要跟其他的这种风啊，我觉得支持热刺就得把阿森纳说的这个不值。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其实当年我特别讨厌阿森纳，尤其是温格教练带队的时候，我是特别讨厌阿森纳的，包括阿森纳最老的从亨利那批人开始到后期那几个吉鲁啊，包括我一直都很讨厌。但是你这几年，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这几年是不是也很少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什么厄德高、萨利巴，包括中场的那中前场，我自己培养萨卡，就是他阿森纳自己青训算是最根正苗红的这个球员萨卡。就现在的年轻人好像这个因为社交媒体的关系吧，就大家比较爱护自己的羽毛，就开始要保全自己这个偶像的这个形象，所以他们会比较少的在社交媒体上面，或者是在你公众能看到的视野中，去更多的去做这些有攻击性的事情。
这个老金，我也想补一句，就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球迷之间任何剑拔弩张的事情，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不管是上海申花和上海上港一样，对吧？我们作为上海人，其实这种文化的关系影响，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处都会有。只是说当时的我，因为讨厌阿森纳，是因为从俱乐部官方那边出来的，导致了他们我对这个俱乐部的一些憎恶。但是即便是这些年，虽然他们没有那些影响，或者说他们因为成绩不好硬不起来了啊，或导致了对这个双方的这种剑拔弩张的关系会少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除非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啊，我的改变，我这种观感是不会改变的。包括其实我也之前我最近就是去今年冬天的时候，不是去那个伦敦嘛，去英国嘛，我也有朋友也跟我说，就是热刺和阿森纳之间的关系啊，尽管俱乐部层面就是球迷层面是如此如何如何如何的，但是在工作人员层面，从球员的角度上面层面，其实双方都是雇佣军啊，就是双方的这个
对啊，都是打工仔嘛，
双方的青训球员已经在于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面，两边的球员关系其实是非常融洽的，因为大家都是
而且英国球员越来越少，就这两个 球队正中的，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你得英国球员才喜欢干这个。你刚才提到威尔希尔、沃尔克的这些人，其实都是英国人，
对、
啊，其实老外都是南美人、南欧人，人家不在乎这个，
他们私底下关系非常好，
对
对。
就像洛里的驾照被吊销，就是因为酒驾开车带
对对，所以我的观点只是在说，就是在除非之后发生了一些非常明显的改变，但我在从我的角度里面，我是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或者说因为这些年成绩的变化而变化，只是说，这些观感是当年那些球员造的孽，他们做出来的一些事情，那么让我对这个俱乐部，包括俱乐部他们的官方做出了一些社交媒体团队也好，或者是一些团队也好做的一些事情，让我对这支俱乐部憎恨。球迷做的任何事情我都会觉得很正常，因为球迷是球迷，俱乐部是俱乐部，
对
对吧？这是两件事情，我们不能混为一谈，对吧？
对，
那么就是这代因为阿森纳官方俱乐部包括他的球员工作人员做了一些非常难以原谅的事情，现在有了刻骨的仇恨，所以呢，觉得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在主播群里头对阿森纳进行过一轮恶毒的预言与诅咒，然后现在看来好像没有成功啊，那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老金带我们回顾一下。
不，简单自己复述一下吧，一二三四五个点啊，五个点啊。当时简单其实这五点我特别觉得特别有道理，特别令人信服，我差点相信了阿森纳队将堕入降级的深渊。简单复述一下你五个观点。
当时因为这个其实我之前在哪一期节目我也提到过这个事情，因为当年那个时候2020年的时候确实各方面对阿森纳都非常不好，那么当时我就在群里面就是说，我主要是几个点，就包括他们像是厄齐尔啊，或者是奥巴梅扬啊，或者是买的佩佩啊，再加上疫情，那个时候疫情其实非常关键，对吧？疫情带来的影响，然后再加上欧战，然后当时整个球队里面他们的薪资问题也是，就是我记得是薪资占比啊，70%-70%-70%-80%的样子，和现在像是维拉或者是那个降级的
莱斯特城
啊这种，对吧？这种球队都是非常类似的，就是你这个球队你必须。就是身上已经长了一个很大的毒瘤那种感觉，但是外部情况又非常不好，营养不良，让你就必须要么就看上去就是一个进入病入膏肓的一个样子。所以当时我觉得，当时我的诅咒啊，或者说也不能说诅咒吧，我只是觉得
你觉得是客观的，
当时的
根本就不是诅咒，
当时的一个事实，对对对，当时的一个客观描述吧。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我觉得阿森纳如果不做出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这个下滑是是肉眼可见的那种进一步的下滑嘛。所以我当时在群里面也说了，其实我主要就说这几点嘛，就是老球员工资高，工资的那些球员非常多，然后球队的当家球星马上就是合同年了，然后又出不去，又没人要，对吧？然后加上疫情，然后没欧战等等这些原因，导致了整个球队非常的糟糕。那个时候应该是艾美丽还是阿尔特塔，我有点不记得。
20年
是
阿尔特塔了。
阿尔特塔。
对。
对，阿尔特塔也就阿尔特塔第一年的时候来那个阿森纳的时候。
当时阿尔特塔还是个梗，就是2020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什么我们都把什么热身赛叫做什么宝塔杯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就是全英超宝塔。其实当时的阿尔特塔跟现在滕哈格差不多的这种感觉，就是大家全英超联名挽留。的那种感觉确实是这样。
对啊，我觉得在从外界看来，其实很多问题我们作为球迷从外界看来，其实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看清楚的。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我最近之前我在看那个发布会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当时时候记者问波瑟克鲁，你有没有有兴趣看一天有一次看自己的纪录片，他说没有兴趣。他说除非你想就是个晚上睡觉失眠啊，需要一些东西来帮助你睡眠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球迷问那个记者问他想不想看，有没有看过热刺的那个 All or Nothing， 然后他也说没看，然后他说里面基本上都是刻意的，都是一个
真人秀，都是带剧本
演出来的，
都是秀，都是秀，对，都是秀。然后后来我也看了，就包括像是那个瓜迪奥拉的那个，就最新出的那个 Netflix 不是出了那个曼城的三冠王那个纪录片嘛？就我也其实有点感觉，就是纪录片。我们作为球迷在不看纪录片的情况下，对整个俱乐部的了解是大概5%或者是更低，那看了纪录片之后大概10%-20%。但是从这种不管是从鲍斯克鲁也好，或者说我们之前很多球员的采访里面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其实纪录片里面的东西大部分都不是真的，或者说都是就是刻意剪辑出来的，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眼里，
对，是导演想让你看到的一个结果。
对对对对，所以从那个角度上面来说，我看了纪录片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个俱乐部了解很多，已经到了60%-70%-70%这样子。但是在他们那些内部人士看起来，你只顶多也就了解个从5%-20%这样一个概念。但我觉得对俱乐部的全貌的了解其实太少了，也或者说因为这种隔阂吧，或者说不透明。那么我其实我这些年我也自己感觉到，我觉得有的时候去为俱乐部说一些事情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不是里面的人，或者说我没有那种了解那么透彻的时候去说一些很果断的就很武断的说一些事情，我觉得事后看起来会有点蠢。就像我现在回头去看2020年那个时候的一些，尽管我看一下这个是按照财报上面看这个是这个问题的，但是你并不知道俱乐部内部阿森纳俱乐部内部他们高层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对于阿尔特塔日常运作的时候，对于整个球队的管理又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都是不知道，而这些东西其实反而是更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些事情。所以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当时的自己的诅咒是非常年轻的，会非常幼稚的。但是我所以也因为这一点，我现在也不太会去说波斯克鲁也好，或者说热刺也好一些事，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着说着其实就是你说当年怎么说人家的，现在会说自己说自己的，其实过几年之后再回过来看，说不定还是翻了之前的老毛病，所以我现在也不太说这件事情了，有一点这种自我的反思啊。
是的，我觉得这个我当时2020年看到你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每一点确实都是事实，我也很希望结局当时我也很希望你这个预言的结局会成立，但是我今年2024年时隔4年之后，我再回头来看你当时的几个推论，我觉得现在有点毛骨悚然，因为我发现你的几个推论几乎每一点都在热刺队自己身上寻线了。就第一个，你当时指出厄齐尔卖不出去，就是导致我们工资爆表。我不知道有没有热心人统计过热刺队现在踢不上球或者是闲置资产还在支付工资的这些人加起来的工资有多少，就是我随便举几个人，就是恩东贝莱、雷吉隆、洛塞尔索、布莱恩希尔，就这些，我举这四个人呢，我还没算理查利森啊，这个因为理查利森你们觉得还是可以打主力，这四个人加起来的工资，我觉得一定比当年的厄齐尔高了吧？
好像
啊，
好像没有，因为
那
因为是什么？
那至少也差不多，大差不差了。
不，雷吉隆的工资是布伦特福德负担一部分的，恩东贝莱的工资好像热刺是负担大部分，80%还是85%，这个是比较头疼的。洛塞尔索他现在在队里面还是能够踢得上一些比赛的，而且他的这个工资完
全，他能踢上比赛，我只能这么说，他能踢上比赛是因为现在能换五个人，
那无所谓啊，你不能觉得说洛塞尔索和布莱恩希尔的这个钱就是在白给的这个意思，他跟
就布莱恩希尔是连换五个人都上不去，洛塞尔索能上场是因为能换五个人啊，对，那至少说，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热刺的现在的工资其实相对来说健康，但是也存在着很多的这个坏账。
对，
这个点坏账是过去两个休赛期列为都没有处理掉的，这个是事实。
对
啊，就这些人都是卖
人空间，
卖了很久都没卖出去啊，这而且我们也不指望他们未来能收回多少现金了。
对，
这是两点。第二点，其实当年提到了球队的核心，球队的队长面临合同年，巴巴梅扬，我们也面临同样情况是凯恩。好在是我们就是为什么热刺队做的好的地方是凯恩还帮我们收回了大概8000万到1亿左右的这样一个现金，这个是我们做的好的地方。而当年奥巴梅扬其实是很难看的， 先是被阿尔特塔、因为这个训练两次迟到，被阿尔特塔剥夺了队长袖标，然后他自己就跑到西班牙去了。走得很难看，然后也没为阿森纳队带来多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
像阿森纳还要买断他的合同，给了钱倒贴的。
对，阿森纳还是对阿森纳就有点像洛里的这个情况嘛，就至少是阿森纳没有任何的现金流入，这是一点。但是你说疫情这一点，其实是我觉得热刺队是相比阿森纳队更难的一点。为什么？因为疫情的两年正好赶上热刺队的新球场交付。其实2020年这个疫情刚起来的时候，热刺队新球场刚刚建立，刚刚建成，就是马上能投入使用，就是本来那是刚刚开始可以挣大钱的前两年，等于是我们新球场盖完以后，整整我们这个新球场闲置了一整年，也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房贷还要还，利息还要付，但是我们这个房用不来。这个其实是非常伤的一点。我们就觉得还有没有大概的这个毛估的这个收入，我们球场正常运营一年，现在像现在这样正常运营一年能挣多少钱？我估计
一两亿肯定有的。
对啊，我估计是上亿的吧。对吧？那其实这一点的这个是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但对阿森纳而言，他的贷款这几年基本上还完了，所以对他而言这一点其实他的压力没有我们大。所以我觉得在队长卖队长和这个疫情的影响这两点其实是算打个平手吧，对吧？对热刺阿森纳这两点而言，那财政进一步恶化没欧战的，我们只能说风水轮流转嘛，就是阿森纳这今年开始能打上欧冠了，而热刺队今年啥欧战没有，然后在穆里尼奥带队的第二年啊，球队也就是进欧，也就是进欧会杯吧。所以这个东西谁也嘲笑不了。所以说我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就觉得刚才自己也说了，就怕自己做出的一些预言过了几年之后变成回旋镖，回旋到自己身上。所以大家包括我包括蛋总也好，大家还是不要以后轻易对别人发表什么预测啊，对自己球队对热刺队的预测可以视为毒奶或者是神棍。
对，这
是对别人。
你看，我觉得啊，老金你自己是在总结自己的经验，因为为什么
是、
为什么曼城、阿森纳、利物浦都出局了？我觉得跟你来那期奶玩有关系。
是啊，所以我也在反思啊，对吧？我当时觉得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可以后面这个锻炼队伍为主，保第五，我觉得问题不大。结果发现，对吧？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刚刚狂胜了阿斯顿维拉，觉得维拉队才是要双线崩盘的感觉。
但是就是说我自己啊，对其他球队，我说句实话，我除了看他们球以外，我不像姐带还去看人家财报，你知道吧？我不会去把其他球队看这么细。但是说
你的恨没有我的刻骨铭心。
对对，怎么说呢？可能我没有到你这个程度啊，我没有到你这个程度。还有呢，就是说，从我的观点上来说，我支持老金的一个想法就是什么？老金的一个看法就是，我看球，我支持这支球队，我会希望他是全方面的好。而他全方面的好，包括财政上，包括他的社区建设上，包括他得到的各种软硬件的支持，还有比如说这个赞助商，还有球场冠名权什么时候拿下来，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都去考虑怎么样帮助或者是说能够听到热刺利益最大化。当他利益最大化了以后，可能我们就能看到他在球场上有表现最优化的这么一天，就这么一个感觉，对吧？但是呢，从我们对足球的了解来说，历史上来看，你回过头来看，所有的球队它都有一个阵痛期，或者说有一个低谷期。热刺可能说在过去的3到4年的时间，因为刚才老金总结的这些，我们其实也遇到了一些相同的难题，而堕入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谷的时期。那么两位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一再说在这一季的这次聊点啥，我们一再说这是一个重建的赛季，那么这个重建的赛季现在在托特纳姆热刺身上，反过来看以前阿森纳走过的老路，你们觉得热刺现在走的对还是不对？未来有希望还是没希望？
我先补一下刚刚那个，就是结合刚刚那个老金说的那几点啊，其实我觉得一样嘛，是一样的，表面看一样，但是里面能说一些能说到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年啊，包括疫情这些关系啊，那么多4、5年的这个时间里面，球队因为疫情又因为这个重建期，后波切蒂诺时代的重建期，走了太多的弯路。但是有一点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 整个球队薪资啊，整个球队薪资，即便在买了那么多的，在那些主教练的那个治下啊，几位非常追求成功的主教练治下，买了很多30岁或者说我们常说的二八叔呢，这些老将啊，知名球员、成熟球员的情况下啊，整个球队的薪资在这些年控制还是非常好的，就是一直没有达到，一直是所谓的这个英超的20强啊，这个垫底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一直控制在45%到50%之间，基本上45%那条线上面，就是球队整个薪资支出在整个球队的运营，收入里面所占的百分比大概45%左右。而所谓的这个SRP 啊，好像是叫什么可持续收入的那条红线是70%，就是70%还是80%，我也忘了，就是欧战的那个英超那条线，其实好像还更那个一点。但是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从薪资这块来说，俱乐部其实控制很好，也不存在什么很大的一个风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跟当年的阿森纳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这些年俱乐部在这点上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一点。尽管我们在重建期，尽管我们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在整体运营上面的差距还是比这个隔壁要做的好很多。然后像是奥巴梅扬，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凯恩卖出去了啊，这个就是。没有纠结啊，这个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俱乐部做的就是还是比较果断的，我不说好或不好，我只是说俱乐部做的非常果断，然后给俱乐部至少在这个财年带来至少接近1亿的这个收入，包括那个薪资上面的一个空间吧，薪金空间，让俱乐部还是有一些空间去引援也好，或者说去提升球队的一些球员的一些续约也好，这些都是一些空间。然后再加上那个疫情，我觉得这疫情对所有俱乐部都是一样的。然后，但是热刺我们得提一下这个新球场造建成功，因为我们其实财报其实也本来我也想说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看财报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热刺新球场，完工之后，就是也或者说疫情结束之后，整个球场现在俱乐部已经能够做到一场比赛的比赛收入超过200万，
嗯，
就是。非门票收入啊，接近200万这个英镑这个水准，也就是只是靠酒水周边那个商品饮料，或者说一些这个食物等等这方面的这种收入。因为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之前那期节目也和那个蛋蛋也说嘛，就以前一场比赛是一个两个小时的一个球迷体验，现在一场比赛是一个长达3-4个小时的一个球迷体验，这还只是一场足球比赛。那么这样的话情况下，其实对于新球场的利用，这个热刺是要远远好过这个整个英超的所有俱乐部的。那么对于热刺来说，没有欧战确实是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欧联杯和欧冠的影响其实已经慢慢正对俱乐部来说啊，这个运营上的收入正在慢慢减少。也就是说我为什么提这一点呢，就是说对于热刺来说，只要有比赛啊，只要有比赛，只要在热刺托特纳姆热刺大球场能够有比赛，就会带来显著的现金流。而对于其他球队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这个转播啊，或者是这个奖金啊这些的收入。但是对于热刺来说，比赛的收入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入的占比，所以这一点上面来说，俱乐部的财政上面，其实欧联杯也好，欧冠也好，影响大吗？是，确实像老金所说的，就是双方会相差大概6000万左右的一个收入的差距。但是相比其他球队来说，比如说相比阿斯顿维拉或者是纽卡斯尔也好，他们对于欧冠的渴望是非常大，他们可能差距是一个是2000万，然后一个是6000万。那对于热刺来说，一个是5000万，一个是1亿。那这个差别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比较显著的一种差距。对于热刺来说，有比赛要好过，远远好过没有比赛。但是参加什么样的比赛，对于现在的热刺这个规模，现在这个球迷基础以及现在的球场来说，其实差距也没有那么的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来说，对于热刺的影响，我以前是坚定的一个，或者说我每好几次都会说啊 ，levy out， 每次到了关键时刻，我都会说 levy out。但是经过这些年，我自己也在做一些就是运营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管理的事情之后，我也发现，哎，你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从这个长期的角度来说，你不得不承认，在球队经过了这个低谷期之后，你现在回头去看，或者看现在这样的一个球队的一个准备，你哪怕 说今年夏天换掉博斯克鲁啊，重建或者怎么样，但是俱乐部的底子还是好的，因为他不管是那个薪资占比也好，球队的这个年轻程度也好，还是各方面的这个情况，我觉得都是还是一个不是说像当年的2020年阿森纳那种病入膏肓那种感觉，而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状态啊。对，所以我这个是这个倒是反倒是我回顾这些年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感想，我觉得没有那么老金，因为老金刚刚说就是感觉好像热刺现在已经跟2020年时的阿森纳已经很相似了，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仔细一条一条去看，我觉得没有那么糟糕，这个也是。情况还是要远远好过当时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如果热刺也是处于2020年的状态，阿森纳都能走得出来，你是现在有这个底子，你觉得他比阿森纳做的很多方面都要强，所以他不可能走不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这个倒是我就是说不管球队的就是球场上的成功与否或者怎么样，就是其实阿森纳当时做了很多就是豪赌啊，或者是那种很果断的事情去赌那些事情，赌阿尔特塔的成绩啊也好，赌青训也好，或者赌一些小妖也好。但现在看起来，其实热刺在做的事情就是很稳健的去做一些，没有到要赌的那个成分，而是可以很收放自如去做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或者说投资也好，或者说做一些球队运营上的一些引援也好。我觉得这倒是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一些事情。
嗯，其实。只在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就是阿森纳从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阿森纳不行了，其实不光是你我哈，我觉得很多的媒体可能当时你看到的东西跟你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这几年阿森纳这两个赛季开始变成一个英超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其实时间不久，不到两年前，2022年5月份的时候，我依稀记得北伦敦德比那场比赛，我们是4-1赢了阿森纳。就是开场霍尔丁不久就霍尔丁被罚下，然后那场比赛后面热刺队行云流水把阿森纳队摁在地上揍的时候，那就是两年前，那个时候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也录了一期节目，我当时就说嘛，我说哎，我们热刺队现在这个实力也比阿森纳强，然后我感觉需要大投入来争夺冠军，但是我当时提到一点是阿森纳这些人都很年轻，就未来的一两年可能他们会起来，没想到被我自己的乌鸦嘴回旋镖给说中了，就是没想到确实是哎，这个孔蒂跑路了，然后这个阿森纳起来，然后我这几年这两年我痛定思痛，我彻底反省了自己，然后我研究了一下阿森纳这几年从所谓的低谷崛起这4年时间，我觉得跟热刺队相比，阿森纳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什么叫稳定？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四年来阿森纳队只有一个主教练，他的名字叫做米凯尔·阿尔特塔。这四年时间阿森纳队经历的成绩差到更差，到实在是快下课了，快忍受不住的情况下，日子到现在成为英超排名第一，争冠热门之一。他们的主教练都只有一个，叫阿尔特塔。而这四年中，热刺队换了几个教练，从穆里尼奥一个，梅森两个，努诺桑托三个，孔蒂四个，斯托里尼五个，梅森第二次，到波斯特格鲁换了6个教练。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很多我们的听众绝大部分应该都已经上班了，你如果你这个公司，你所在的这个公司4年换6个总经理，你想想你这个公司能业绩能做得很好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是道理都是一样的。你每年换总经理，就意味着高层会调整，意味着公司的经营战略会调整，公司的这个主要的产品方向可能会调整，啊，公司的营销渠道、公司的采购渠道也会做相应调整，会带来从上到下系统性的变化。我们可以说从中间有几个监管这代理教练可以把他剔除，那也换了穆里尼奥、努诺桑托、孔蒂和波斯特格鲁4个教练。就所以你的打法也好，你的球员也好，会延续着无法传承。就比如说穆里尼奥他上来，那波切蒂诺最后买那几个人他就不一定要，而孔蒂上来之后，穆里尼奥手下那些人他不一定喜欢用，而波斯特格鲁上来之后，我们也看到他其实也是几乎跟上赛季换了六七个主力球员。其实我的观点是，包括我跟其他一些热刺年纪比较大的球迷沟通，就列维在这个主教练和这个买人这个事情上，特别像我们 A 股的散户。就你成绩好的时候呢，啊，你不花钱了，哎，我觉得这个挣点这个涨停的钱就行了。让你成绩不行的时候，你恐慌性的花钱开始买人，然后到这个大牛市、到熊市的时候，又进入下一个新的循环，就有点这样的感觉啊。其实我还有一观点，穆里尼奥也好，孔蒂也好， 在他们的情况下多给他们时间，然后再给他们时间的同时给大量的资金的支持，我觉得一定会夺冠的。就是包括现在我还是这句话，就穆里尼奥当时你给他足够的这个资金的支持 也好，孔蒂当时再给他大量的资金支持也好，一样会出成绩的。就是因为你想阿森纳为什么成功，他除了这几年稳定的支持阿尔特塔的同时，他在决赛说的这个疫情最糟糕的那个赛季花了8600万欧元，在2020-2021赛季，就是决赛发出那个邪恶的预言的那个赛季，他买进了谁？买进了托马斯帕蒂中场核心，买进了加布里尔后场核心，从皇马花了200万租借了厄德高。那个赛季我们租借洛塞尔索花了1200万，厄德高租借费就200万，是洛塞尔索零头，零头都不只是1/8。然后在下一个赛季他花了1.6亿，在没有任何欧战的情况下花了1.6亿买断了厄德高， 买了5850万买了本怀特，然后在已经有莱诺的情况下花2800万买了个门将拉姆斯戴尔。但是热刺队在那个赛季进了欧冠之后开始，哎，买了什么人呢？布莱恩希尔，买了埃默森罗亚尔，对吧？然后在成绩不行的情况下才开始想到这个是尤文图斯的摇人啊。所以说就热刺队的这个投入啊，就当然我不是说不花钱啊，其实你之前恩东贝莱塞塞尼翁也好，这个洛塞尔索雷吉隆都花了不少钱，但是阿森纳的这些花钱都是花在同一个教练身上，就是我教练点谁我就买谁。虽然他中间也有过像买那个洛孔加或者法比奥维埃拉这些一时半会儿感觉还这个起不上什么作用的这个球员，佩佩的8000万是那个艾美丽买的，不是阿尔特塔买的啊。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你换教练的成本不光是要付教练高昂的工资，更多的是对于球队从上而下，从打法到球员配置，甚至到更衣室文化，都会带来巨大的变革。而这些变革会有积极的一面，就是短期会打鸡血，包括努诺桑托刚上来的时候我们也是英超排名第一，但是你一到不顺球队就开始泄气啊，就会觉得，哎，反正有些老队员就会想着，哎，过两个月反正又换教练了。包括这个赛季初波斯特克鲁刚上任的时候，我也想，哎，这个教练估计也就能混到圣诞节啊，后面我们反正又陷入新一个轮回啊。但是我一会儿我会再补充再说吧，就其实他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信心。所以我的观点就是第一点，就是我的观点就是阿森纳跟热刺这两年为什么阿森纳能走出这个地步，就是阿森纳的是稳定。而我想我不同意觉得那个点，就是热刺的现在确实账面经营做得非常好，运营做得非常好，就在你支持列维之前我已经支持他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骂过列维一点。就虽然他在这个换教练这个事情上面我不是很认同，但是他的运营上我已经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一点，就小老板加职业经理人，我觉得不可能有一个人做的比他在热刺任上做的更好。但是我想说的是，在对教练耐心上面他表现出了一个他非体育行业的门外汉的这个业余性，或者是他身边那些智囊，或者是当听到那些建议的这些顾问的这个不专业，导致了他每年换教练，每年多花冤枉钱，然后同时球队没有能够拿到想要的成绩的这个最关键的一点，也就是在他这里。而阿森纳队为什么是成功？阿森纳队提前进入了重建期，他豪赌，就像你刚才说的，豪赌阿尔特塔，豪赌他那些年轻人，他赌出来了。我敢说，阿森纳队在阿尔特塔手上之后，他转会基本上就没有踩过坑。就是我刚才提到，可能法比奥维埃拉和洛孔加这两个现在阿森纳队一个租出去，一个阿森纳队踢不上主力的球员，可能有点存疑。连哈弗茨，连我在里面标黄的哈弗茨，现在都已经是成为了球队的大腿。而我们在这期间我们走了太多的弯路，所以到这一点我还想说的是，现在我在很多社交媒体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国内的热刺球迷也好，英国的热刺球迷也好，开始因为我们最近的这个战绩不如赛季初这么好看，已经开始对于安吉教练已经有所不满了。我想说的是，你要想想那几年的阿森纳，你要想想现在的阿森纳，我们是不是能给一个教练多一些时间，哪怕你这个赛季把波斯特克鲁再换了，换下一个教练，你能不能给他持续几个窗口的投入的资金的支持，然后给他3到4年的时间，能不能这样？反正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
你要从列维这个人经营热刺的历史来看，这个事情永远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列维换教练实在是换得太勤了。就包括你说的这一些啊，阿特塔在任内我们换了多少个教练，当年温格
用六对
温
六个
温格对温格在的时候，英国媒体也好，中国媒体也好，都经常说啊，温格在任的时间里面，列维已经在热刺换了13个教练。
对，
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可能这就是 所以我总觉得有些时候你拿球队做横向比较，一些什么财务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经营方面的一些策略，或者是说走过的弯路一不一样，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就像觉得前面说到的，我们看到的东西，你不要说本俱乐部了，你要把所有的俱乐部的这些运营和它内部发生的事情，我们作为球迷来看，我们可能就了解个百分之一二最多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有很多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个非常合理的分析的。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足球运动的这个文化也好，这种热情也好，它的一个魅力所在。我们球迷能够去根据我们看到可能一丢丢东西去发出自己的畅想，去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还是不遗余力的去支持这样或者那样一支球队，这就足够了。这对于我来说，所以可能你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球迷我们任何一个人发出怎么样一种声音，我觉得首先这个声音是可以被听到，应该是你不一定要去接受它，但是每个人有这个发言自由，然后你去理解，或者是说去可能在交流过程中学习到一些不同的思路。像老金就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我就一直在想，我是已经在这个微博上面，因为还没有人发过 NG out， 所以打纽卡输完了以后，我说行，这个话题我来抢一个，我先来喊一下 NG out。 我本来呢，就是说这一期节目我是不太想聊这个主教练任免的问题的，因为呢，我的思路可能我看球的经验，还是我们三个人每个人看球的这种观感和一些思路想法总是不同的。在我看来，就是 Angel 这个问题跟热刺的经营，跟热刺整个俱乐部的文化搭建，没有关系。他就是我喊 Angel 是完全就是因为我跟这人好像感觉八字不合，我的很多理念和 Angel 不一样，和波斯克鲁说的东西，他就是像老汉说的，就是波斯克鲁说的很多话都说到他心坎里头去了，我觉得没有任何一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头去。我说一句实话，
蛋教练，
我说一句实话，就是我从传波斯托克鲁到他现在这样，我一直没有很对这个人有很幸福的一种想法。就是但是我作为热刺球迷，我就是说这个俱乐部做出选择，列维做出选择，和他制服组一起做出了这个选择，然后球迷也在支持他。当他来了以后，他就是托特纳姆热刺的人，我能说什么呢？我就只能支持他，对吧？但是当他确实就是有一些东西实在是跟我的一些理念不相符合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个人的这种情绪宣泄出来。就像老汉非常讨厌孔蒂一样，我个人性格上我不喜欢波斯特克格鲁，我只能这么说。但是我也经历过桑蒂尼啊，对吧？我也经历过桑蒂尼的足球，我也经过胡安德拉莫斯的足球。我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
胡安德拉莫斯可是我们上一次
拿冠军教练，对吧？
你不要乱黑。
我不是乱黑，但他确实有一些东西，就是说我跟他我从我的认识上和我的性格上，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教练。我就在想，如果为列维执政，今年应该是第23年，这个所有主教练投票的话，你让我选哪个主教练排第一，我会选老雷，我告诉你。第二我都会选波切蒂诺。就是因为有些东西你就会觉得这个性格啊，或者是第一位的，你对他的这个战术的一些理念和一些管理的理念你相符合了，我才会去支持这样一个教练。当然我一直是认为，如果能够保持一个教练5到6年的时间，给他作为一个周期去运营一支球队，你很有可能会把这支球队真正提升到新的一个档次，就像以前的波切蒂诺一样。包括老雷那个时候给的时间，我觉得也不算少了。在那个动荡的时期，在那个没有那么多社交媒体，或者是说经营这个场外的这些事情对球队有这么多影响的时候，老雷的那个时候已经撑得比这次所有球员其他主教练都久了的情况下，那确实是我觉得你去坚持一个教练是合适的。只是说不是格格鲁跟我八字不合，所以我喊了 Angel。 对吧？但是具体怎么澳，澳还是不澳，这肯定还是俱乐部的选择。具体为什么跟我八字不合，哎，我们聊到下一期打完阿森纳我再说，行吧？
哎，我听到这里啊，我突然想到前两天我正好看那个毛剑卿，我最近特别喜欢看毛剑卿的那个就是他的一些切片直播和切片，对对对。因为我最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带我女儿踢球嘛，然后遇到了很多青训上面的问题，然后青训上面家长的问题也好，青训教练的问题也好，就是毛剑卿说了很多话，我其实从骨子里觉得，哎，他妈就不就是我每天在遇到的一些问题，每天我在群里面，在那个小球队里面，一个 U8 的球队里面遇到那些问题啊，就是他那天我看那个切片是他是这么说，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就是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害怕失误，害怕担当。然后他说有一次他在那个教练学 C 级班的时候，有一次战术分析啊，巴萨当时是讲巴萨的，巴萨前两次传控都被断下来，而且直接对自己本方大门形成威胁，但第三次他们还是传控，而且还进球了。但如果是我们中国球员，或者说我们不管是我们国家队还是什么，第一次传控失误，第二次我就开大脚了，为就不传球了。为什么？因为舆论也好，包括主教练也好啊，都会就是大家都会把你卷死的，就是大家的那个氛围，就是这个文化的那个氛围，大家都是就在骨子里面就会害怕失误也好，害怕不敢冒险，然后宽容程度也不够，理解也不够，就无时无刻的会给你制造压力。但这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看到毛剑卿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我们热刺，就包括最近现在那个社交氛围，其实就这样子。我就感觉好像以前这个战术氛围，大家都是那个开季这个八胜两平的时候，大家觉得哦，这个战术怎么牛逼，怎么好，怎么好，吹到天上去了，今年争冠了。而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啊，不管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是2-4还是1-4西汉姆热身赛第一场，对吧？是这个吧？对，我记得打完之后，大家就说，哎呦，这个主教练怎么不行？然后这个就像刚刚老金说的，圣诞节就要下课，对吧？啊。其实就很有趣，就是大家的期待，球迷的期待是不断的在上下起伏的，就是好的时候吹到巅峰，然后死的时候踩到谷底啊。这个我觉得就最近就是大家有一种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我在看国外的社交媒体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但是没有那么强了，因为我每看到一个人在说主教练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 Angie out 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在下面说你他妈脑子坏掉了。
嗯，对
啊，总会有人去反驳他。而在我们这里，就我发现，哎，就开始发现一种主流声音是主教练不行，尤其是下课的时候，就是尤其是那个输球的时候，比如说输给纽卡也好，还是之前输给那个富勒姆也好，
啊，平西汉姆输富勒姆，
对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主流声音就是大家就觉得主教练不行了，这套战术不行了。我觉得好像大家对于一种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骨子里面有这种问题，就是像毛剑卿小毛说的，就是我们骨子里面是那种害怕失误、害怕担当那种角色，或者说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可以不择手段，但是你必须要赢。大家对于赢的渴望是真的有那么的迫切，
就是卷呢、啊。对，
就是一种卷的一种文化。我觉得这个在我最近我在给带娃做教育的时候，这种感官是特别特别强烈的。好像每一个人从这个文化，因为我觉得大家看热刺的这个球迷群体、本质上还是相对文化素质也好，各方面还是相对较高的一个群体，因为大部分这个他们毕竟是筛选出来，或者说他们普通人，或者说更那些都会追求那种像皇马巴萨这种，或者曼联曼城这种球队更容易吸粉一些。你能关注到热刺，说明你还是有一点点跟别人追求的一样东西不一样。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整个文化氛围，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面的这种文化氛围，你会感觉到哇靠，这个就是大家就好像对这个球队今天不赢就是死，大家不赢就是死那种感觉。这个我感觉这个是就跟不管是跟小毛说的也好，就毛剑卿说的也好，还是说我们国家队讲我们足球也好，还是我在讲我们青训的这个里面一些家长也好，大家感官就是非常强烈的。他们经常会说，我在带我女儿踢球的时候，有些家长就会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在比赛的场边的时候就开始指挥这个小自己的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上去拼啊，要上抢啊，要传中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明明边上还有个教练在那里、 但是好像大家都会去越俎代庖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文化氛围里面，或者说我们整个至少在球迷的这个氛围里面，大家好像对于球员也好，对于教练也好，确实缺少了一些这种这方面的一些理解也好，或者说尊重也好，在这一点上面我是越来越很怎么说失望，或者说有更有一些反感。
我打断你一下，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全世界放之四海皆准。在英格兰的草根足球，我上次2019年去的时候，我们专门去找一个草根足球，我三个朋友跟我两个朋友，我们三个人去跟英国人踢球，或者看他们旁边小孩踢球，英国人的家长也是这么喊的。我在美国带高中队也是这么喊的，家长也是这么喊的。就是所有的球迷，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人性的共通，就是在一些情况，当你看着他就是不赢就是死，像你这么说的一种情况的时候，他的这种竞技性、竞争性，就让一些人不由自主的发泄出自己的一些比较偏激的一些思想，然后去把这些东西给说出来。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我自己可能因为我从小到大失败的次数是挺多的啊，说句实话，我觉得就是再惨的这种失利我都能够翻得过来，我有很多事情，所以我现在心态是比较放得开的，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结果怎么样并不是这么的重要。所以我就是说从波斯克格鲁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作为一个俱乐部的领导者，或者是说我完全从俱乐部的角度出发，应该坚持波斯克格鲁路线吗？像老金说的，利物浦坚持跟那个克洛普在一起，阿森纳坚持阿尔特塔，那我从俱乐部的角度，我当然是希望不要再换了，就坚持波斯克格鲁，然后让他折腾去，让他折腾个两年三年，看折腾出个什么样子啊。只是说从我的性格上来说，我觉得他不合适。但是你不能够说对这样的事情失望，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又有社交媒体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况就很普遍。只是说，当我们这样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因为社交媒体的存在，球迷包括你有那个热刺的那个球迷信托组织这样的球迷群体存在，俱乐部方面可能受到的压力，在我们没有看到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阿森纳因为他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主席、他的老板远在美国，你祝他克隆克主席万寿无疆这个事情他无所谓，他不影响，他还有其他的球队在帮他吸金吸血，所以他可能在对阿森纳的一些事这个事情的处理上面，他就是和你热刺在扎根于社区、扎根于本土，就全部是英国人在经营的这个情况可能有一些不同，而导致了我们可能现在的球迷文化也好和球队的压力也好就和阿森纳有一些相差异、相不同，而可能这些细微的不同就导致了我们在一个是球队的经营策略上面有不同，球队的主教练雇佣方面有不同，转会市场有不同，也就导致了球迷群体会有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认识。
我这一点啊，就是我那次去听那个讲日本青训的时候，日本家长就不是这样子日本家长全程不说话，只给教练说话，日本家长只在边上拍视频，这一点也挺有意思。那我为什么想说这个事情，就是我是想说，就是大家还是要我建议大家还是以始为重啊，就是大家还是想一想当初你对这个主教练的期待是什么。包括主教练对自己对这个球队的期待是什么。
这个主教练期待不高。
就对于这个赛季的期待是什么，包括下个赛季的期待是什么。我一直非常坚信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波斯克鲁从上任初期就是说他需要两个，就是应该说是两个转会窗或者三个转会窗来实现他的一些东西。他现在已经经历了两个了。他一直说的是，包括最近记者在问他，这个发布会上在问他，就前四重不重要，他一直说不重要，因为他说我们下个赛季目标是争冠，对吧？我觉得我可以等一个夏天，我可以再等一年， 我可以等下年球队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决定他的这个成功与否，或者说他是不是要喊出那句话。其实就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球迷对于一个主教练的期待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自己想好你一开始的时候波斯克罗埃时候你觉得这个赛季热刺会怎么样，在失去凯恩之后这个球队会怎么样，对吧？你不能因为当中间的一些这像 A 股上涨了之后，你说原来你想花的钱你不花了，对吧？你要开始乌一乌盘了，对吧？然后到低谷的时候又开始恐慌性购买，这个我觉得这个不现实，对吧？你的期待和你的这个方案这个还是要有一些调整的，但是你的期待还是应该这个以始为重的，这一点上面我觉得还是应该还是要继续给一些耐心吧，可以继续看嘛。
那么我觉得老金你肯定是同意杰代的看法，会坚持波斯特克格鲁作为主教练把这次带下去。
就杰代刚才说到了非常一点，就是大家你现在在批评或者是对于波斯特克格鲁有不满的时候，你现在把时间回溯到去年的七月份，就是或者是去年的八月份，就你波斯特克格鲁带队然后凯恩确定离开的时候，你在英超开始之前你对这支球队的期望是什么？如果当时告诉你热刺队赛季末是第五，甚至还有一定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在我眼中已经很小，有一定的机会这个冲击前四，然后球队的打法跟过去几个赛季而言明显的改观，然后球队通过引援和这个打法的重构，在中后场基本上形成了一条未来能用四五年的稳定的中后场的这个一条防线和这个中场的配置，我觉得如果当时跟你说这些话的话，你肯定会说啊，这个赛季不打了，你要的这些东西我就现在直接拿下来，我也会愿意接受。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现实。就事实上我们刚才在节目之前聊的也说，即使热刺队下赛季进不了欧冠，以第五名甚至是第六名的成绩结束这个赛季，我也会给热刺队的主教练波斯特格鲁和管理层这个赛季的经营可以打 8.5 分。因为我们这个赛季你看吧，阿森纳队从阿尔特塔那个时候开始也是先从中后场开始做建设，而热刺队过去几年一直为人诟病的，比如说罗梅罗的搭档我们终于找到了，比如说两个边后卫的更新啊，虽然我对于这个波罗也之前也是一直觉得他也不跟奥利耶也没什么区别，但是这个赛季在合适的打法下面啊，我觉得他确实比埃默森要强。那包括乌多吉虽然受伤了，但是我们觉得乌多吉、范德芬、罗梅罗和波罗这条后防线至少是未来我们可以倚仗的。维卡利奥就根本就不用说了，维卡利奥我觉得可以像洛里一样为热刺队待七八年甚至十年都是有可能的啊，这一条后防线我觉得是非常稳健的，甚至我觉得这五个人里面最先走的人可能是罗梅罗啊，是或者说是我希望五个人里面换掉的唯一的一个人可能就是罗梅罗啊。那对啊，那中场我觉得那谁比索马经历了高开低走，而且他的高和低这个差距之大令人发指啊，这个他的这个峰值和这个谷值这个波动之大令人发指，但是我觉得至少萨尔培养出来了。然后我们中场如果下赛季如果真的是加拉格尔替代比索马这个位置的话，那我觉得就5个中后场再加上两个中场的中路的位置已经有7个人已经成型了。那你同样高开低走的那个麦迪逊和孙兴民这两个位置不用换的情况下，我觉得其实留给夏尔川我们查了补缺的这个位置已经非常少了，对吧？就是我刚才讲了5+2+2，已经有9个位置已经是定了的人，下个赛季在我眼中只要把卖掉查理森这个钱用来换一个高中锋，换一个前场的支点，然后再在
你不是就金子哥的代言人吗？金子哥
其实其他的
一直在说要那个就输给，我记得是输给纽卡斯尔之后，他就说了很明确了，热刺今夏两个目标，一个6号位，一个9号位，对吧？
对啊，就没这个话说的没错，就是因为你看吧，就是热刺的其实前场，我赛季初我不看好这个赛季热刺的这个成绩，我当时就说了，你不能指望孙兴民踢一个赛季的中锋啊，虽然你们觉得我们还有理查利森，但是我现在之前。包括将来我永远不指望理查利森会是热刺队一个九号位的答案，因为你们看他这个赛季是进了不少球，但是你们看他在场上这个遗物的这个战绩也好，包括在场上除了进球之外其他的贡献也好，就几乎是微乎其微。我敢说他的那些球 换了我们国足的张玉宁、吴磊，各个球也都能打进。而他在前一场没有张玉宁做支点做球的能力，也没有吴磊为孙兴民拉开空间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还能这个换来超过3000万的收入的话，能够这个回一半的本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今年夏天非常一个未来的这个夏天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引援了啊。我们回归正题，别跑题了。我想说的是，中后场搭建基本完成，就留给这个赛季，留给未来这个休赛期，其实要补的这个窟窿其实很少了。波斯和格鲁通过他自己的工作，通过打法调整和前期的这个引援，已经做到了已经80%的功课。所以我回到刚才杰泰说那点，他才有这个自信，觉得我下赛季只要经过简单的这个查漏补缺之后，我就能够冲冠。我觉得他这个话还真的不是说随便吹牛，或者是随口放出来这些卫星。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的底气在这里。这也就是我说了啊，你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但是在给他时间同时要给他钱，不能像之前那样，你因为没有欧战，或者是因为疫情，或者是因为你短暂的出了成绩，我就不给钱了。我这夏天我就买点洛塞尔索，买点这个埃莫森，买点布兰希尔，这些人凑凑数我就可以了。那完全是不行的。你想阿森纳队在过去几年成绩不好的情况下，他买了什么人？在没有欧冠的情况下，他每个赛季都花大钱买人。上个休赛期他花了2亿买了莱斯跟哈布斯。再往上那个赛季没有欧冠的时候踢的时候，他也花6000万买耶稣斯，买热苏斯，买金星科，买维埃拉，买特洛萨。这些人是他这几个赛季能出成绩的基石。而我也觉得麦迪逊、波罗、范德芬，包括那个维卡里奥、德拉古西，这些人会是未来几个赛季会让热刺队收益良多的这些人，包括贝利斯，我对他也对他而言抱有这个超过比理查利森这个高的期待。为什么？因为贝利斯他高啊，因为他高啊，他最后能上去打头球啊，就像申花队和中国国奥队落后的时候能，就亚运队能上去把蒋胜龙给这个拿上去打中锋一样，他高啊。就理查利森，我原来他可能身高比较高，后来我一看这哥们个子也不高，而且他愧为一个巴西球员，他踢球踢得极为干净。就是他在禁区里面连跟对方的中卫抱摔的这个功能都没有，贼干净踢球，他禁区里面拉人都不会拉，这个绝对，我觉得贝利斯作为一个踢球比较脏，
再加上明年，
我觉得他完全有这个功力，
就
他
长得
高啊，
跟阿根廷球员一样，对吧？
啊，对，就贝利斯实在不行，就热刺队这几场比赛为什么会破不了局？就他最后连上一个高点去砸的这个人都没有，你有一个贝利斯上去跟人家抱摔，跟人家在禁区内拉人扯开空间。这个效果是最后作为这个实在病急乱投医的办法是有一定功力的，有的球队就是扛不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热刺队确实是如刚才杰代所说的，你如果这个夏天再给他一个足够的资金的支持，你不要说哎我缺一个中锋，我就花2000万买个什么人。你看阿森纳现在盯上了什么人，他现在已经不满足于什么托尼了，盯上的都是像什么伊萨克，盯上的是布鲁诺吉马良斯这样的当红炸子鸡，都是上亿级别的这个人。他3000-4000万的人他看不上了啊，这就是他人家的这个做对的地方。我3000-4000万的人我囤的够多，现在我就要得上亿了。而我觉得你如果你连加拉格尔这几个子儿都不能满足切尔西的话，你真的你就列为你自己看着办吧啊，真的是。啊，加拉格尔4000万还嫌贵。
所以呢、
啊、
就是从老爵的观点上来看，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这个运营可能在现阶段来说就有点像杰代2020年对热刺的一些对阿森纳的一些看法。
嗯，不，我的恰恰相反，我觉得是热刺队是走在了2021年到2022年的，就是那个就是那支阿森纳队，因为如杰代所说，我们的球员的底子比20年的阿森纳队要好，但是阿森纳队在2021-22年，就是马丁内利、萨卡已经崛起，然后萨利巴和加布里埃尔都已经到位的情况下，就那支阿森纳其实一个往上走的情况下，然后他们在后面两个转会窗砸了耶稣斯，砸了莱斯，砸了哈弗斯，砸了不能说砸，买了特罗萨尔啊，然后他就出成绩了。其实这些人都是除了莱斯之外，其他其实都是补了他那几个缺。而热刺其实我也觉得他就是差这两个窗口稳定的教练和稳定的投入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了。我的结论是现在热刺队就像是21年22年那场还是被那个孔蒂的热刺队按在地上揍的阿森纳队一样。那个时候阿森纳队也是联赛最后争四输给了这个孔蒂的热刺，然后你看起来也是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他熬过了那2年，因为他有稳定的体系，然后补上了最后的这几块缺之后，才有了他这两个赛季争冠的绽放，而且他是正儿八经的能对曼城队争冠 产生很大的威胁的争冠，不是我们其实当年跟切尔西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希望不算太大，就其实是靠一口气吊着到最后，包括其实欧冠打利物浦，我也不觉得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能有五五开的这种可能性啊。我其实我觉得是我们是走在了不是20年的阿森纳，是22年的那个阿森纳，就1比4。所以说即使我们这个周末1比4输给了阿森纳，我们也不要气馁，夏天该花钱花钱，4000万买加拉格尔，再花8000万到1亿买个什么类似于弗拉霍维奇，或者是哪怕你去淘门干水，把巴黎用不上的那个什么葡萄牙中锋啊，把这种人给弄过来也可以。
老金，你说这么多啊，我想说两点，你给我的这个心理阴影有点大。首先第一，我对你的这个我对你的记忆力有非常大的这个疑惑。首先我就说，哪来过热刺主场4-1阿森纳的比赛，什么时候给他进过球？是主场3-0，好吧，我专门查了一下。你的分差是对的，但是你的零封请你还给洛里爸爸啊，这是第一个历史问题，你这个扣的细节不够。但是你对阿森纳球队的这个阵容构建和他的买人情况如数家珍，我真的从这期节目开录到现在，我已经开始怀疑你的球迷属性了啊。无论怎么样吧，你刚才数了这么多，我现在心里拔凉拔凉的。为什么呢？因为
你觉得一个都来不了，
本轮的德比又来了。不是这个本轮的德比又来了对吧？你数了这么多人，阿森纳这边全能上对吧？
对，
没有一个伤的。
对，
你次这边呢，波罗这场比赛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乌洛吉肯定上不了。对，
乌洛吉赛季已经报销了。那么我们
走路贝利斯也上不了。对，
贝利斯已经租借去塞维利亚了，
塞维利亚都踢不上，今天穿了10号。
对，所以理查利森，
理查利森
哪怕
不
喜欢，
对，还不如不上。
我不知道能不能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可以把我这句话
这个
理查利森不如张玉宁啊，对，肯定是不如马来莱，小小的不如张玉宁啊，对。
反正呢，这周末呢，就是。北伦敦德比，
他哪怕这轮北伦敦德比打阿森纳帽子，我也改变不了我的观点，就是不如，肯定不如马拉莱，小小的不如张玉宁啊！
哎呦，真的是理查利森本赛季无数次被这个老金上节目，
有本事周末帽子，有本事周末帽子，我送一件理查利森的球衣来抽奖啊！
老金上节目这个赛季啊，
说帽子太没诚意了，进2个球就可以啊。
老金，你这一季这次了解啥？就上了2次节目，两次节目黑理查利森的总计时间比所有球迷嘉宾加起来时间都长。
540叫黑吗？我就刚才我也没说觉得2022年是在黑阿森纳，我觉得他说的也是实话。啊，
好，可以。反正这个周末呢，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昨天看了埃弗顿对利物浦的那场球，然后呢，让我想到了上个赛季孔蒂带热刺主场打阿森纳的那场球，就是那个时候的热刺是没有把这一场很关键的德比比赛当做德比在踢。这是让我非常不满意的一点，就是你不管怎么样，这是德比，对于绝代来说这就是
生死，
哪怕我死也要拖着你死的这种比赛，对吧？就是一定是要打出血腥，一定要打出激情的比赛。我的个人的看法就是，这场比赛我不管他是最后踢出来是什么样一个结果，场面上和气势上，每一次拼抢上，就是说我们一直说的一点球抢不到，二点球更没有的这个情况再出现，我就 NGL 喊到底。好吧，如果踢的还行，这个精气神能提上来，那就像你们说的啊，你还可以给他一个夏天啊，或者是说一年的时间啊，去打理打理这支球队啊。两位怎么看呢？对这个周末的，
我觉得有可能大比分输，但是这个大比分输一定不会是你说的刚才那样，就是没有像孔蒂那样没有生气的输，而是会像我们主场踢切尔西的那场比赛那样输，就是你即使是输，即使是大比分的输，你到最后也是站着死，就是输得很惨烈。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拉出去攻，而且我甚至有点小小的预感，有点神棍，说中了不要夸我。我觉得热刺就会输给阿森纳，然后会赢或者是平这个曼城，然后最后帮阿森纳，这个助阿森纳夺冠。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预感啊？我看了一下克伦科的其他球队，就是阿森纳老板的其他球队，洛杉矶公羊队2021年超级碗总冠军， 洛杉矶不，科罗拉多雪崩队2022年斯坦利杯就是北美冰球职业联赛的总冠军。2023年，克伦克手下的丹佛掘金队去年赢了迈阿密热火 NBA 总冠军。2024年，那是不是该轮到另外一支球队了？
呸！
啊，对，所以我觉得从玄学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包括我觉得切尔西会输给热刺，然后切尔西会输给阿斯顿维拉，会阻击热刺。
嗯。
这个是我的感觉，因为周末还有一场比赛，就是切尔西打阿斯顿维拉，我觉得切尔西会干这样的事情，啊，就所以我你
切尔西现在干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不
啊，对，尤其是波切蒂诺波切蒂诺这个人啊，我觉得他输给维拉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他打热刺队，他搞不好他会这个突然最后回光返照一下啊，所以你说你说周末的局面，我觉得一定是开放的，就热刺队即使输，一定是高比分、高强度，场面上是不落下风的输啊，就哪怕是1-4，也不会是这个场面很难看的1-4，一定是很有血性的1-2落后，最后这个维卡利奥上去争头球的时候，然后被偷两个啊，是这种这个形式的输啊，但是最好还是别输了啊。
我觉得，这个赛季那个低谷已经低谷最低谷的比赛已经有了，就不管是那个
哎，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了。
上一次乃富勒姆就觉得是赛季，
听我说完吧，就是已经有两场比赛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一场是富勒姆，一场是那个打纽卡斯尔嘛，对吧？这种比赛会让我感觉就是有一些球员啊，他就是他们已经对这个赛季已经放假
了，
就是已经那个状态已经，因为其实单线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单线当你没有这个争冠的一个。这个优势或者说保级的那种
紧迫感，
生死存亡的那种紧迫感的时候，你那些球队啊，其实他们对于争冠对于进欧冠这件事情，并现在的热刺这些球员对于进欧冠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当年那么的这种迫切的心态了，或者说像对
于，还有一点，他们就进了欧冠，对他们而言，工资也没了涨，奖金也
不一定有那么多，
其实
那么多优势了已经
啊，对，而且可能下赛季球队还会来一些比他们更厉害的人，他们搞不好都踢不上主力，
就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我看最近的比赛就有这种感觉，就是甚至像是什么我们之前一直在说比苏马的问题，对吧？我记得我上次来节目的时候还跟蛋蛋还在说比苏马的问题，因为我就感觉就是这些球员他知道自己可能今夏要就是要遇到一些主力对手，或者说他已经开始找下家了，或者他心不在焉了，所以这各种情况，最近一些比赛就让我感觉到这支球队有这种问题。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们自己给自己造下的孽，到夏天的时候就别怪球队无情，或者说别怪主教练无情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双方的，这种东西都是双方的。
哎，那也不是无情，你觉得比斯麦有多喜欢他在热刺队啊？换个球队继续摸鱼，他可能开心了。
那没所谓嘛，就是说明就是在球队需要他的时候他没有去展现一些东西嘛，那只能就是说到时候就大家友好分手嘛，对吧？我觉得球队
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国外的球队怎么样，是我们国内球队，因为我多少知道一些国内球队现在在买人的情况，就原来我们买外援也好买内援也好都会更多的看他这个人的能力，然后现在我们在买这个人之前要签这个球员之前，有些俱乐部我有些内线告诉我，就他们总经理都会问经纪人或者是问对方这个人怎么样
啊？
就是尤其是买外围员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很热烈的，就是沧州雄狮队要中国国家队想规划那个奥斯卡，
对，
就是很多人就会想问这个人怎么样？就人家的工资非常低，就其实我们现在买外援，中超买外援其实也好，就包括我相信啊，这个足球的规律都是相通的。很多人包括热刺队现在新买的这些球员，你会发现他们的就像我们之前节目中说的，就能力归能力，工作投入都很高。就比如说我被我黑的理查里森，我从来没质疑过他的工作投入。虽然我觉得他在场上都是瞎跑，就他的工作投入，他的瞎跑导致他的工作投入是负分，但是我从来没质疑过他的职业精神。所以我觉得一定在买他的时候也一定问过这些包括球探也好，其他专业也好，这个人怎么样，他们会觉得理查里森这个人肯定是没问题的。包括他在接受积极的治疗，这些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觉得比苏马你刚才讲的很点，他可能自己把自己的路走窄了。就反例就是霍伊比尔嘛，就无论怎么样，我都是一样的工作投入。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蛋总就是一直有话说了，对吧？就是这样，这样的球员到了换了个球队，一定会还是
发光发热的，
好的位置和好的对，会有不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球队，无论穷无论贫穷无论富贵都喜欢他，那就是这个球员的口碑好啊。
是的，
而比苏马他这么踢只会把自己的这个口碑越踢越差，就会成为第二个安东尼，只会成为第二个什么其他的
东贝莱，
说不出其他的名字、啊、对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比这个赛、这个接下来北伦敦德比这场比赛，我觉得你不管踢成什么样子，但是对于球队来说并不会影响，对，在我的心里至少他不会影响波斯克鲁的位置，但是会影响某些球员的位置，就对于大家他们是否在接下来的热刺还有位置、或者说在这支球队里面，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很明显的能感觉到这支球队至少一大批主力球员对于主教练是非常的信任的，就是他的那种信念感已经传输到这个主力框架里面去了。那接下来
啊，比较认可这个教练，
这一点上面其实是不管球迷怎么去说他，就是不管是大家一直说什么战术死板，或者是一些反向坐牢或者这种话，但是在作为球队来说，大家还是相对比较更衣室里面还是，采访上面还是至少表面功夫还是有的，大家还是一直在对主教练交口称赞，在这一点上面，其实你还是能说，大家如果在接下来比赛。比如说北伦敦德比也好，或者曼城或者打切尔西这些很关键的战役，大家没那些球员还是和那两场比赛一样懒懒散散，然后做出一些明显没有踢出自己该有的水平，即便是在休息两周之后还是没有踢出该有的水平的时候，那就知道他的位置确实。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你点几个名吧，我们这个节目反正英国也监听不了你觉得懒懒散散除了比苏马之外还有什么？
我觉得其实挺
尤其打纽卡，
我觉得
打纽卡那场比赛我下半场就没看，太痛苦了。
那两场比赛我觉得其实全方位的都有问题，大家都有问题。
你点名嘛，你可以点比如说孙兴民啊。
没有，我倒因为你前面说到就比如说后防和稳健，我倒觉得后防没有那么的稳健，比如说像乌多吉啊，比如说比苏马啊，还有甚至那场比好像是
乌多吉，我觉得他应该是带伤在踢、
哎、
我觉得这个跟工作投入没关系，是他自己身体吃不消。
对，
没错，
就是从表现上面来说、我觉得都是有比较显著的差距的，所以
他是真踢不了，包括波罗、
就是、
我觉得也是带伤。
波斯托克格鲁自己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表现是达到水准的，打完纽卡这场比赛他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全队是掉链子、
啊、
没有，他也没有必要点名，就是每一个人都不达标、
啊啊、
在他的眼里就是没达标、
啊
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
你就不希望这样的情况，
对，我就不想看到这样的
在打阿森纳比赛
发生嘛，对吧？
对，就是一定不应该是一定不能发生，从球迷的角度。
你知道周末我最担心的是就开场二十分钟比苏马吃红牌下去、这个是我最担心的。对，你最好还是像蛋蛋说那样，不要让他手吧。二手的话，我就担心这个，就中场漫不经心的散步被断，然后飞铲哈弗斯红牌罚下，我就好担心这个出现，因为他打纽卡也好，他好前几场好多次这样
的
情况，最后要么没吃牌，要么就是只吃黄牌，我真的是好担心啊。
这一期我们聊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话题啊，有怎么说呢？有一些深入的探讨，也有一些比较激烈的交锋，这就是我们能跟大家进行分享进行交流的东西，但俱乐部内部它有很多细节的东西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看到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吧，希望俱乐部能够把每一个细节能够抓好，然后在周末对阿森纳这样的北伦敦德比的硬仗上面能够拿出够硬的表现啊，不负球迷们的支持与期待。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老金，感谢杰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拜拜，
拜拜。